2024年初，陪伴孩子们成长的巧连志月刊宣布停止受理订阅。在台创刊35年的巧连志，母公司是日本的贝乐生集团。创办人福武哲彦从学校老师跨足到了出版业，在1960年代抢进日本模拟考题库的市场，打下了公司的重要基础。至于贝乐生这个名字有何意义，巧虎又是怎么在台湾成为育儿界的霸主呢？生活周遭的历史大小事，欢迎收听周报时光机，我是主持人潘瑞克。上礼拜的地震，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平安哦？我本人呢，在台中的19楼，哇、哦，那个8点左右嘛，那个刚准备要起床，然后就收到这个国家级警报，我想说完蛋了，要赶快下床，结果想要躲到自己家里的餐桌底下，我、哦、那条路根本走不动哎，那个一摇起来，马上被摇去撞墙。希望大家在这一次的地震当中都平安啦。那刚好上礼拜这个有一位叫做 Kiki 的时空旅人，他抖内的周报时光机这个节目，因为正巧遇到这个天灾嘛，我就跟 Kiki 说把这一笔抖内的金额、哦、捐赠给花莲的这个受灾户，希望他们未来的生活可以赶快恢复到原状哦。那我这边呢也快速念一下 Kiki 写给我的话，他说，你的节目总是陪伴着我入眠，有趣的小故事常让人有很多的惊喜跟乐趣，一点小小的心意鼓励你继续制作下去，因为我喜欢爬山，希望派赛克有机会能分享台湾百越的起源以及小秘辛，谢谢你。百越的起源呢，我最近其实借了一本书，准备要来去图书馆拿回来看了，有机会看完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台湾百越的故事。其实台湾百越每一座、啊、都有它自己的一些命名的由来啊，或者是有一些有趣的传说，哪一些故事比较有趣，后续可以跟大家分享哦。那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呢，诶，原本是3月份说要制作啦，但却因为这个从台北搬家到台中太忙了，停更一周，只好呢延到今天才上架的内容啦。当初也是另一个 podcaster 宁可当之后的克宁第一时间贴给我这个讯息，让我有了制作这一集的灵感。这个呢哦，是儿童界的巨星哦，从我是小孩到我姐姐的小孩都是由他陪伴我们长大的。很可惜啊，在今年3月之后，这家公司的月刊就停止受理订阅户订阅了。这家是什么？就是巧连志月刊。会停止受理订阅的主要原因啊，并不是说内容的品质下滑或者是怎么样的哦，纯粹是受到这个少子化的影响，还有加上这个数位时代的来临啦。纸本月刊啊，在这近几年啊，本来就是生存不易了。今天我们就要来从巧连志的母公司贝乐生开始谈起，再聊到当年来到台湾的巧连志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虏获广大家长的心，称霸台湾育儿圈的吧。这一集还没有赞助广告，欢迎各大厂商可以来信询价哦。短暂几秒钟的时间，也记得追踪一下周报时光机的 IG 吧。巧连志的主角巧虎是来自于日本教育出版公司贝乐生的儿童学习月刊，当年是先有月刊，后来才有了可爱巧虎岛的动画。关于这间贝乐生公司啊，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的创办人福武哲彦。福武哲彦出生于西元1915年，由于家里父亲跟阿公都是从事教育相关的产业，因此呢，福武哲彦的求学之路也跟教育密不可分。在他当年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西元1935年就在冈山县担任小学老师了。然而好景不长啊，跟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很多日本品牌创办人都一样，他也遭遇到了二战带来的环境变化与冲击。这个福武哲彦的教职生涯因二战开打而中断，随着日本战败，他跟华歌尔的创办人种本心一样，还没能够适应敌人成为后来的盟军，就连当初他所熟悉的教材内容、教育制度也在一夕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所以他决定要离开教育的现场。虽然不当老师了，但福武哲彦后续的创业还是跟教育有关。凭借着自己对学校业务的经验啊，他开始开发相关的销售管道。卖什么呢？1949年他在冈山县成立了一间名为富士出版的公司，光是取名叫做富士就可以马上联想到什么？日本的富士山嘛。所以可以说啊，这个福武哲彦当时他创业的野心是非常庞大的，他希望自己的公司啊能够像日本的富士山一样具有指标性。 不过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傅哲彦虽然靠着熟悉学校业务而抢占优势，但他过分积极的想拓展自家的事业，导致他的资金周转不灵，教材销量再好，钱都还来不及收回来，这个还款的期限啊又迫在眉睫，这让他屡屡欠款，甚至后来呢还拿了土地来做抵押哦。而这个现金流的问题啊到后来都没有解决，短短的五年之内，傅哲彦的富士出版就因为欠下了巨额的款项而破产倒闭了。更惨的是，由于傅哲彦的公司是破产的关系，债权人后来将他的教材啊、他的商标等等全部都收走了，这导致傅哲彦五年来的创业一切归零。当时灰心丧志的他一度人生荡到了谷底。就在休息一年左右之后呢，西元1955年，傅哲彦在朋友的帮忙之下，他决定重新的创业。而他创业的地点、很特别，就继续选在冈山县。我们一般想到这个失败的经验都会想说啊，我远离这个地方，换个地点重新开始。可是他没有，他继续窝在冈山县，成立了他第二间公司，叫做服务商店。他从事的行业呢，一样是贩售教材给学校使用。不过由于服务哲彦的这个信用破产啊，丧失贷款能力的他只能透过现金支付来维持公司的营运哦。但也因为之前的破产经验跟资金周转不灵的状况，这使得服务哲彦啊变得十分的小心谨慎，这也让服务商店的资金啊一直维持在健康的水位。虽然说我没有办法借钱快速的扩张，但至少我不会欠下巨额的款项，也不会让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当然啦，换个角度来讲，没有贷款那就代表他的经营规模在短时间是难以扩大的，因此服务商店在前几年的营运状况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就是基本上打平啦。当时这家做着小本生意的服务商店啊，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它是能够称霸日本台湾育儿圈的存在哦。终于1960年代开始，服务商店迎来了它的转机，拜日本经济逐渐好转所赐，日本人在教育普及率方面突飞猛进，小孩都开始有机会可以念到书了，而教育的环境也大幅的改善，尤其初等教育的普及率方面啊，1950年代末期其实在日本就已经达到了100%。当然换个角度来看，普及率变高，这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在念书，你的竞争者也变得多了，所以呢，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小孩啊可以更有竞争力，有些人就会选择去补习啊，或者这个像我们小时候都会买参考书回来练习写题库，可以让自己的考试考得更好。这个教材的需求量啊就大量的出现了。这时候的服务商店啊又再次的跨足到了教育产业的现场，开始提供国中教材的出版品。此外，1960年代日本许多学校也开始推出了模拟考的制度，目的呢是让学生能够在面临大考之前先行体验一下考试的感觉。我还记得我自己国中高中啊，针对模拟考我想说哇，有必要办得这么隆重吗？可是因为模拟考的这种特性呢，因为会让你有一种亲临现场的感觉，你反而会更在意考出来的成绩，而且也会更努力的去准备。那服务商店呢也抓住了模拟考的机会，透过公司的销售人员跟各个学校的机关推销他们自家的模考教材，再次的打进了校园市场。到了1970年代呢，服务商店的教材啊种类越来越多，不只有国中的，还跨足到了国小、高中，加上日本的考试竞争激烈啊，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跟服务商店的出版教材进行合作，发行了越来越多的模考题库，这让服务商店慢慢成为发行模拟考题库的龙头厂商。讲到这边，大家就会想说，服务商店一个提供模拟考题库的业者是怎么样变身成为一个学龄前儿童的最佳伙伴呢？这边啊就要提到了另外一种学习方式，叫做函授。函就是那个三角函数的函哦。有考过公职的听众可能会对这个词比较熟悉一点。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会有业者或老师先帮你把教材准备好，考生可以自己买教材回家去读，不用上补习班。简单来讲，就像是现代人很流行的线上课程， 或者是我们小时候会去这个参考书店买一些什么南一的参考书题库等等的概念哦。这个学习时间当然会比较弹性，你不用通勤到补习班去上课，在家里就可以自己念了。但是相对的，你要用函授的方式学习，这样的人要非常的自律。譬如说每天可能固定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要读这些书。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缺点是什么？你如果读到一半有问题，你没有办法像在学校读书一样及时找到老师来帮你做解答哦。不过近几年日本好像蛮流行函授教育的，可能因为这样比较自由啦。那福武商店当时啊，就是在函授课程的教材下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国高中都有不少人不去学校念书，直接就买福武商店的函授教材来学习。到了1980年代开始，函授的教材下探至国小生也可以使用了，甚至到了1988年学龄前儿童也有相关的教材了。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巧连智月刊。香港呢不叫做巧连智，叫做智囊宝、哦、这个名字听起来跟我们就有一点陌生了啦，我们都比较习惯称为巧连智或者是巧虎嘛。好，那在我们介绍巧连智月刊来到台湾之前呢，我们先来探讨一下福武商店是如何改名成为贝乐生集团的。我们刚刚前面讲这么大一串都叫它福武商店，所以为什么会改名叫贝乐生呢？西元1986年哦，创办人福武哲彦在工作当中突然的晕倒，送医后啊，他因为急性的心脏衰竭骤然离世，他享受70岁。此时他的儿子福武总一郎临危受命，成为了新一任的福武商店的老板。说临危受命其实有点不太精准，毕竟福武总一郎啊，早在西元1973年左右就已经在福武商店帮忙了，也就是说他在这家公司也已经待了十几年的时间。只是在许多专访当中都有提到，福武总一郎呢，他个人对于教育以及出版事业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真正有兴趣的、啊、比较偏向于艺术相关的事业，而且他多半都在东京的办公处，直到父亲当时骤然离世之后，他才回到了冈山乡的总公司。那福武总一郎回到冈山之后呢，他先是持续的扩张父亲打下的江山，将福武商店的事业拓展到亚洲其他的国家市场，首站呢就是选择在1989年来到台湾。进入1990年代，福武总一郎提出了 Benny Assi 的品牌理念。 Benny 跟 Assi 是两个分别的拉丁文合并起来的，翻译成中文呢就是好好生活的意思。1995年、这个品牌理念也正式成为取代福武商店的品牌名称，中文我们就翻译叫做贝乐生集团。福武总一郎、希望这个品牌能够提供人们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带着人们一步一步去享受成长的过程。随着后来巧连智月刊的出现以及成功，贝乐生集团的事业版图也快速的扩张，到了2000年左右它就在东京证交所上市。正当公司的发展前景大好之际，我们原本想说福武总一郎应该会继续担任老板的位置，没有哦，他在2003年的时候就有了想要退休的念头，原因在于他有更想要完成的梦想。那福武总一郎他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我有看到几篇专访啦，其实当时接下老板位置的福武总一郎，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人类真正的幸福到底是什么。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在问的问题哦。那福武总一郎呢，他怎么样去追求他想要得到这个幸福的答案呢？其实啊，当时在东京帮助自己这个福武商店工作的时候，这段生活岁月当中，福武总一郎一直认为因为东京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都市嘛，在历史啊文化的底蕴上相对是十分缺乏的，因此啊他后续就计划要投入地方创生的领域。也许对他来讲这样子比较重视文化啊，然后这种慢步调的生活才是一种可以浮现出幸福感的生活模式吧。所以啊他后来就买下了这个日本濑户内海上面的一片土地，后续他还邀请了日本非常有名的这个建筑师安藤忠雄一起合作，新建了这个结合建物周遭海岸线跟树林的贝乐生之家美术馆。可见他的这个兴趣不在于教育跟出版，反倒是比较在于文化地方创生， 跟这种现代艺术相关的内容哦。除此之外，这个在日本2010年开办至今都十分有名的跳岛观光活动，全名叫做濑户内国际艺术祭，也是福屋总一郎的巨大成就之一。那千禧年之后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日本的高龄化社会逐渐的来临了，贝勒生也开始拓展银发族的客群，推出老人照护服务啊，护理相关的公司，甚至还推出提供社会人士的学习服务。只不过啊，这个全球化以及数位化的冲击之下，这个小孩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而他们的业绩跟获利的状况呢，似乎到了一个顶点就难以突破了，近年来更是呈现明显衰退的趋势。根据我网络上所看到的数据啊，贝勒生近年营运的状况出现了明显的衰退，到底有多明显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哦，这个网络上的资料，2023年4月啊，贝勒生的订阅人数大约是160万人，诶，听起来很多对不对？可是呢，十年前2013年的时候，他们的订阅人数有263万人，足足少了100万人之多啊。这显示出什么问题呢？公司面临要转型的窘境啦。2023年的5月呢，贝勒生公司的高层啊，决定啊，真的要做转型了，再不转完蛋了，这个订阅人数可能某一天就会跌破100万也说不定。所以呢，他们先把公司从证交所下市了。背后的原因呢，我简单的跟各位解释一下，因为牵扯到一些商务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该怎么讲，就是公司的一些规范啊。简单来讲，就是希望让公司的经营权跟转型方向可以更集中在公司内部的高层之上。换句话说，就是有点像闭关修炼，等到之后这个公司的品牌方向跟经营理念还有商业模式都更加的成熟之后，再重新上市给广大的投资人进行投资。蛮可惜的哦，因为它是1955年创办的嘛，现在再过一年就2025年了，70年近在眼前。但是呢，这个贝勒生如今要面临到巨大的转型，当然我们也期待这个贝勒生啊能够找到全新的商业模式。随便乱讲一下，诶，也许贝勒生集团可以去开发什么长辈会喜爱的这个 AI 软体。说是这么说，只是我真的也不知道，诶，长辈真的有办法接受 AI 吗？高龄化其实最需要的就是照顾跟陪伴嘛，真的是建议贝勒生集团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看看啦。好啦，那介绍完贝勒生集团，我们再回到巧莲智跟巧虎身上。还记得我们前面刚刚有提到，巧莲智月刊发行的隔年，西元1989年，他就来到了台湾了。据说当年福屋总一郎啊，跟他的团队来到台湾考察的时候，就发现台湾家长对于教育子女十分的讲究，因此才选择用台湾作为第一个海外的市场。而巧莲智月刊呢，是以学龄前儿童为主要的受众，也就是0到6岁，从最一开始的月刊啊，到 2D、3D 的动画，后来甚至推出了电影版。至于这个巧莲智在台湾刚上市的时候，诶，它的销量怎么样呢？根据我看到的资料，1989年4月正式创刊的时候，订户大约有 1.5 万人。我觉得对于一个刚创刊的这个纸本月刊，算是还不错的成绩吧。我是不知道那个年代其他月刊的这个订阅户怎么样啦。不过呢，当年10月啊，他们的订阅人数就直接翻倍，来到3万人以上了，可见巧莲智的品质在当时应该相当受到青睐。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可能有订这个月刊的啊，这个家长的朋友，比如说妈妈的闺蜜啊，然后来到家里翻了一下巧莲智，觉得诶，你订的这个月刊不错，然后教小朋友很多的这个知识，也许这样口耳相传，然后越来越多人就跑去订巧莲智的也说不定。只是呢，这个3万的门槛啊，当初在初期的时候卡了一段时间。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巧莲智的内容是直接从日本翻译过来的。简单来说，诶，不够 local 啦齁，家长跟小孩比较难有共鸣。后续呢，台北的分公司啊，就有察觉到这个状况。诶，我们从日本引进的巧莲智月刊不够 local， 这个家长没有办法引起共鸣。所以他决定要打造出更本土化的内容。同时结合打电话的推销方式，电销现在听起来虽然说很 old school， 而且会让人家觉得有点骚扰的感觉，但毕竟那个年代 哦，你有杂志已经算是很不错的这个传播媒介了，再加上电话，诶，当时已经算是一个非常 fashion 的工具了。那这个教材本土化的这个决定呢，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打中了台湾家长们的心。例如说什么，像是台湾有一些恭喜新年歌曲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月刊啊，或者这个动画直接找台湾的配音员来配音等等。那还有什么，像是里面拍到的一些影片，像现在 YouTube 可以看到的，有一些看医生的场所，然后去餐厅吃饭等等，也真的都是在台湾的这个诊所啊或餐厅进行拍摄。毕竟台湾的景点跟文化，相比日本的这个爸爸妈妈一定也都多半比较熟悉嘛，你看到熟悉的场景跟文化，你也比较能够去主动的跟这个家里的小朋友进行分享。我觉得这样在教材的延伸上，家长也比较得心应手，同时呢也更有参与感哦。那1995年之后呢，巧连智在台湾啊也发行了动画版，叫做什么可爱巧虎岛哦。而且他们还把内容做了更细部的分类，分成了幼幼版、学习版、宝宝版等不同的教材。老实说啦，我自己比较有印象的是可爱巧虎岛，反倒是巧连智月刊，可能我家里小时候没订吧，所以我真的没有印象。是直到我姐的小孩，我后来都在看 YouTube， 那时候他一两岁的时候，每一次 YouTube 打开来，他在看的都是巧连智。那为了做这一集呢，我还特别去回味了一下可爱巧虎岛的片头，大家还有印象怎么唱吗？我唱一句哦，他说快来要开始咯哒哒哒，哦，这旋律出来大家应该都蛮有印象的吧。随着巧虎的 IP 啊逐渐的升值小孩们的心，随之而来的就是周边的商品以及电影版、歌舞剧也在台湾登场了。当然这期间订户也是不断的攀升，从万人观看晋升到10万人以上了。巧虎呢不仅是台湾0到6岁小孩家长的最佳助教，同时巧连智的 IP 也深受日本人的喜爱。曾经有日本数据机构做过调查，他们呢访问超过了1000位的日本家长，对于巧虎的认同度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结果有 99.5% 的家长都给予了高度的正面肯定。那人气高之外啊，巧连智月刊在台湾也深受业界的肯定。例如说台湾出版界的奥斯卡金鼎奖，巧连智呢也曾经夺下数次优良杂志出版推荐奖。虽然巧连智啊没有真的陪伴我长大，但可爱巧虎岛倒是看了不少哦。即便现在都忘记到底在演什么了，但对于角色我还是非常的有印象。例如说巧虎啊、陶乐比啊、琪琪，还有每次那个三胞胎就是爱恶作剧的猫，这个波波、普普跟达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那其实深入研究，你会发现巧连智或者说可爱巧虎岛都有因应时代的变化而去跟动他这个 IP 的角色哦。例如说巧虎妈妈的形象，她从最一开始早期的家庭主妇变成了职业妇女，或者说以前有一只叫做玲玲的绵羊，后来被猫咪妙妙给取代了。所以如果你家里现在有人在看巧连智，你会想说诶，小时候那个绵羊怎么不见了，怎么变成一只猫咪哦，就是因为这个角色有做了一些更改啦。主要会做这个更改呢，是为了不让角色被传统的框架给束缚了。因此呢，角色的家庭背景也都有所不同。比如说绵羊他后来好像搬走了，那这个妙妙的家庭呢，其实好像是比较类似单亲家庭的一个状况。那陶乐比家我们都很熟悉啊，陶乐比最喜欢叫什么，叫他奶奶嘛，说他奶奶怎么样啊怎么样等等的。我近几年比较认真看到巧连智，都是因为这个长大后姐姐的小孩哦，这个智慧型手机的时代，他们很常就是会把电脑霸占住，然后就在那边开 YouTube 看这个巧虎啦。只是这个不是印象中的卡通哦，而是有真人带动唱的，应该就是巧连智啦。巧连智我个人认为省去了很多家长教导一些日常生活的麻烦，不管是他教你怎么上厕所啊、过马路啊、刷牙等等，或者是洗手，这些呢有巧虎带着小朋友一起做。第一个可以让小孩有同才一起成长的感觉，第二个也可以节省爸妈的时间，也不用耐着性子哦，可能下班很累了还要强忍着这个疲惫的身躯，一个一个想办法透过游戏的方式让小孩可以专注学习。而且我觉得很酷的是这个巧虎的影响力之大哦。每当小孩不听话，很多家长最喜欢说的是什么， 你再不这样听话，巧虎就要生气咯。诶，巧虎不是告诉你说吃饭的时候不要玩手机吗？很奇怪，有些小孩就马上会意会到，诶，对，我不能让巧虎失望，然后就开始认真听话吃饭了。当然啦，这个巧连智停止受理订阅户是真的很可惜，但至少到2025年的3月最后一期出刊之前，每个月都还会如期的出刊。数位时代还有少子化的洪流之下，这个网络上随便搜寻就一堆巧连智啊、可爱巧舞蹈的内容了，更不要说这个时代还有那么多好听的亲子 podcast、一堆厉害的节目，甚至一些制作极度精美的儿童绘本有声书等等，只能说这个产业是真的真的很竞争，而且这个小孩越来越少，那是不是竞争的这个基本的门槛又被调高一个难度了呢？总之，以上就是巧连智以及母公司贝乐生的介绍啦。也许2025年以后出生的小孩陪伴他们长大的会另有其人吧。只希望这个世代啊，不要再被什么无脑的抖音片成为他们成长的养分就好。我真的看过有一些抖音片哦，看起来真的很猎奇。我一直在想，这个看到不会去影响到他们的心智吗？我觉得啦，还是多少要小孩远离一下抖音哦，因为抖音上面什么样奇奇怪怪的影片都有，请这个家长好好的把关一下自己小孩看的东西啊。OK,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时空旅人的表单回馈时间。OK, 第一个呢，这个 Apple Podcast 哦，有一位叫做阿包三一，他说喜欢主持人平稳有条理的叙事，还能吸收平常不会关注到的知识，期待节目长存。感谢阿包三一，这个节目啊，至少在今年应该不会收掉了。好，再来是表单的部分哦，这个礼拜呢，表单有三位。第一位呢是 Fendi 姐，她说较长的节目当中，主持人和来宾的访问，关于主题及重点，可以热身久一点。诶，这个建议其实蛮好的哦。其实我每一次在开录之前，也会跟来宾稍微先闲聊一下。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个性使然，我第一个我觉得我自己聊天的过程当中有点尬，然后因为我想要让这个节奏比较明快一点，所以前面的一些 warm up 我甚至都会剪掉不少的部分，让整个就可以马上快速的进入到主题跟重点啦。也许下一次可以试试看，但是我要先克服我自己觉得聊天很尬这件事情。当然也非常谢谢 Fendi 姐的建议。好，那第二位呢是有感笔电，他说很棒，感谢录那么好的节目，谢谢你。第三位呢是上礼拜也有留言的 Chelsea, 他说想听能多益的起源。能多益其实在金沙那一集我就有介绍过，在前面那一段，欢迎你可以去听一看金沙品牌故事那一集。前面呢算是稍微的提了一下，因为毕竟金沙的这个费列罗集团的首位就是创造出能多益的这个创办人啦，你可以去回味一下那一集。好了，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五星好评送出来，把节目分享出去。觉得内容不错的话，欢迎用你手边的闲钱支持派翠克维持创作的动力哦。最后感谢正在收听的你，为我创造了一次历史的收听记录。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